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唯有你的话是真理，唯有你的话能把我们带入天国永恒的救恩。愿主，你不停地借着你的讲台来传递你的话，能够让你的话毫无拦阻的，能够借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准确地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他们来到讲台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都有得着，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话语真理的建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是我们西番教会建立9周年的主日。那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庆祝的仪式。如果有机会参加第一次敬拜的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第一次敬拜是2011年9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到今天呢，我们满了9年啊，进入第10年。一方面呢，我们感恩神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教会能够走到今天。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再次的思考，上帝设立教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作为西番教会，我们是否真正实现了上帝设立教会的意义和他在旨意当中所指向的目标？那首先有几个未必，我先在这里有一点的这个描述。第一个呢，教会时间长未必就是实现了目标，因为教会不是商业机构，要搞什么百年老号，什么品牌效应。在北美洲最大的异端之一摩门教，他们的历史已经有超过180年，现在仍然在迷惑人。教会规模大，人多钱多，看起来兴旺，也未必实现了它的意义。美国现在成功神学的代表 Justin 他们所建立的所谓的教会是美国最大的，看起来最兴旺的，但是呢是强烈的误导人。教会里面的人感觉好，大家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然后呢又很有热心，也未必就实现了教会的意义。因为宗教狂热的人也可以有热心，异端也可以表现得很火热，邪教甚至可以不要命。那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上帝设立教会真正的意义所在是什么？那要看教会上帝所赐的功能是什么，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那这个是我领受的，在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6节有关教会的功能，我不读给大家听，那我把我所领受的浓缩成4个短语，写在我们教会单章的里面，叫做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有关教会的功能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叫做成全圣徒。所有信主的人被神呼召做圣徒的，需要被成全。在哪里被成全？在教会里面被成全，英文叫做 equip the saints， 是装备这个圣徒才能够被成全。那当他们被成全以后，才能活出圣徒的生命，真的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这是上帝设立教会赐给教会的功能，是教会要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一个信徒在教会的里面被神使用，被成全，活出新的生命，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是真正得着了重生。圣徒的生命，被成全的圣徒和得着重生是同样的概念。那重生这个词是我们很熟悉的，也许我说成全圣徒我们不熟悉， 重生这个词是我们很熟悉的，是得救的要素。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教会要被圣灵使用，要完成这个重生的工作。这是上帝设立教会，使信徒能够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走重生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圣灵重生，真正得着重生，这个是福音真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涵，会直接影响到教会我们到底应当怎么侍奉，直接影响到信徒我们应当怎么信。那这两样都和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对重生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在诠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是讲到重生生命的道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在讲重生生命的印证是能够切实活出基督爱的生命品质。你真的得了重生了吗？你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品质吗？这个生命品质是什么呢？是基督爱的生命品质。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重生生命的建立，这个途径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是借着圣经真理逐渐的被建立起来，是在那个种子的根基上，那个种子是指信心的种子，然后重生的生命才会逐渐的建立起来。后边24到25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能够真正得着重生的生命，能够建立信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帮助，唯有主的道才能够让人真正得着重生的生命，这个才是福音。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坚守救恩的盼望。那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在第一章的里面，他讲了四个要点。一个要点讲到救恩的宝贵，是让我们得到从天上的那个基业。第二个是讲到救恩的绝对性，先知都详细考察，连天使都查看。第三个是讲到得救的人，他要活在圣洁的里面。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要在这一切事上也要圣洁。第四个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那这四个要点是在回复，或者说在总结那个总数，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能够完成这个目标，是在这个经文的总结的当中，后面指出了几个重要的部分。那在这个重要的部分能够完成目标，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短语，在这节经文的当中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短语，叫做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了重生，才能够实现那个生命的目标，产生那个果子，是活出了圣洁，是真正存着敬畏的心活在神面前。
所以这里面这个经文所说，那个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好像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圣灵重生似乎不太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说，有关重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需要比较完全的领受什么叫做重生这个概念。得着圣灵的重生的确是从圣灵来，那圣灵怎么使我们得到重生呢？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是不是我们受洗一下，然后信徒进到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立马得着了重生的生命吗？我带来读一段经文，加拉太书4:19，我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讲的，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是再一次的你再生一遍吗？是再一次的重生一次吗？不是，是那个重生的生命，基督的样式的的确确成形在你们的生命中。真正得着重生的印证，是我们确实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成为那个印证，这个是要点。所以非常显然的，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能真正得着重生的生命。不是圣灵的能力不够，是信徒是否真正信从神。加拉太书6:8，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没有顺从圣灵，是顺着情欲，就无法建立生命，就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样的人在救恩面前是没有真正得着的。约翰福音15:1-2，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耶稣他也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有预言，马太福音22:14，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那在这个里面很清楚的一个界限，是讲到真正结果子的，是真正选上的，是哪些人？是真正得着重生生命的人。那教会要做的工作是怎么样能够成全圣徒，怎么样使信徒信了主以后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被成全，是真正走在重生的道路上。这个是彼得所教导的这段经文很核心的这个信息。在经文里面彼得这样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个经文从中文看起来好像强调爱，实际上不是的，这段经文是强调信徒真正得着重生生命的印证，是你应当活出基督的爱，因为那是圣灵重生和圣灵果子的结果，是真正重生生命的印证。那这节经文呢，我给大家讲，用英文的直译给大家讲一遍，你大概会比较清楚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也会用中文的直译告诉大家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懂英文的哈。那英文的直译，这节经文怎么说呢？说 The source of you having purified by obedience to the truth unto brotherly love sincere, out of purify of heart one another love fervently。 他在说什么呢？中文的直译就是说，你们的生命被洁净是透过遵行真理产生弟兄的真正的彼此的相爱，那这个爱是来自于一个清洁的心，洁净的心，这个爱是能够真诚并且持久的。那这节经文在讲到说，你们的生命真正被洁净 必定有一个结果，透过真理必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有真正在主里的相爱，是来自清洁的心，这个是要点，来自洁净的心。那如果一个人他要活出基督的爱，那个爱是来自于清洁的心，洁净的心，叫做 purify of heart， 他必须要重生，他才能够具备。他如果活不出重生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具备这样的爱的品质，因为这样爱的品质是没有私心的成分，是不会掺杂不洁的东西，这样爱的品质是不求回报的，是舍己的，是爱仇敌的，是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种清洁的爱，基督的爱，世界没有。世人所谓的爱，世界所谓的爱，难免会有私心的掺杂，难免会有私欲的成分，完完全全不求回报，完完全全舍己爱仇敌，世人活不出来。在世界，在世人中间，只有那种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只有那种叫做以直抱怨，这是世人的常态。那非得我们信主，真正得着圣灵的重生，你才可以活出来。为什么讲到第二个要点？因为我们单单信了，只是头脑知道，靠自己我们活不出来这样的爱的。这样的爱不是靠我们个人修炼来挖掘我们的良知，然后行律法规条，我就可以行出，就活出基督爱。我跟大家说，那是活不出来。如果我们信主仍然是靠自己，那个本质可能还是从私欲和骄傲来，不可能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的新样式，活出那种的基督的爱，活不出来。那首先我们必须靠着救恩，这一点是必须的。你能够活出基督的爱，那个起点必须是救恩，从外力来的。神把信心赐给我们，把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们，以西结书那里讲到要除掉他们石头心，赐给他们肉心，给一个新的心，这个是。但是有了这个心，还要真正活出来，是要被圣灵逐渐建立，真正得着重生以后才能够具备的。不是我们受洗以后立刻就有基督生命的样式，立刻就有基督的那种无私的爱，立刻就可以爱仇敌。我跟大家说，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连自己配偶都爱不起来的，连自己的孩子的爱都不能完全的。你没有办法信主以后你立马就具备，你不能的。那怎么能够呢？这是第二个要点，要顺从真理， by obedience to the truth。 你必须透过不断的顺从圣经的真理，你生命才会被圣灵逐渐的塑造，才能活出基督的爱来。这个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教会传讲基督是传讲什么？是传讲基督所赐的福音的真理。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传讲基督，传讲耶稣，不是只是讲耶稣为我们钉死上十字架，他的大爱大到那个地步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哎呀，我们觉得我非常得到基督的爱，然后我们生命就成圣了，我们生命就改变了。你能吗？我跟你说，那种感动，感动几次，感动几年，可能生命也改变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只能听布道信息，你的生命就在布道的阶段。那你非得是在真理的里面成圣，不断的在真理里面成圣， 信徒在真理里面成圣，是圣灵带领他们。圣灵怎么带领？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把信徒带到重生的生命的路上，让他们逐渐活出基督的爱，是生命改变的结果，是圣灵果子的结果。所以教会的核心功能有两个，第一个传福音给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进入教会成为主的门徒。第二个是持续的教导他们圣经真理，用真理牧养他们成全圣徒。这两个放在一起才完成耶稣所说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牧师这个词在圣经原文的里面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牧养。所以牧师他有一个应当有的名称，叫做圣经教师 Bible Teacher。 这个是圣经给牧师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职责，叫 Bible Teacher， 他要教圣经的。然后他必须专心于圣经的教导，使徒行传6章2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4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二个是牧养，怎么牧养？是本着圣经用真理牧养信徒。牧师需要关心，需要探访，需要帮助，但是那是传递基督的爱去安慰，并且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去劝勉他们，使所有被牧养的信徒、被关心的信徒，他们可以靠着圣灵，因为真理的缘故、实践的缘故，在他们的难处当中、挑战当中、在生活各样的危险的当中、苦难的当中得胜，并且重生，得到重生。这个是要点。如果牧师去关心信徒，仅仅给一些心理安慰，仅仅让他觉得舒服了，仅仅展现牧师自己的爱心，如果教会的爱心就好像互助会一样，我们传递神的爱却没有传递神的真理使他得生命，那种所谓的关心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价值。到一个地步，那种的牧养会陷入误区的。马太福音15章14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作为信徒，盼望每一位信徒真正要有属灵的智慧，要从圣经的眼光得着的属灵的智慧。我们怎么辨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他真正教导圣经？是不是他本着圣经真理来牧养？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辨识自己？我自己是不是渴慕圣经？是不是靠着圣经真理成长？彼得前书2章1到2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如果教会信徒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个成全圣徒的工作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在那样信徒的生命当中会实现的。这个实现的结果，他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一定会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那个舍己的爱的印证。这是这节经文所讲的要点。后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请大家留意这句经文，他说你们蒙了重生，这是一个词，是因为种子。
种子是什么意思？种子是起点，种子要成长的。
那蒙了重生，我们中文翻译的好像说已经完成了实际上这一个翻译呢是有一点问题的。如果你看原文，它叫 having been born again， 是一个持续的动词，你们持续的被重生，是由于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就得着了信心的种子，圣灵内住。那这个种子需要不停的成长才能结出果子来。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8章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哥林多前书3章6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有了种子是要生长的，生长以后才能结出果子来。那圣经在这里面特别强调叫做不能坏的种子，不是能坏的，是不能坏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你重生的生命必定能够活出来，你应该活出来。如果活不出来，不是种子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彼得在讲这个，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必定能够被建立起来的，是你必定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的。种子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土。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我们对这个种子的回应是否真正的在里面得建造？如果没有建造，这个种子放十年放几十年仍然没有成长，它的属灵生命仍然是婴孩。如果建立的途径不对，没有真正的浇水，就算信了很多年，在教会做了领袖做了牧师，仍然是属灵的婴孩。重点不是种子的问题，重点是这个种子没有长。那这个种子怎么长呢？后面这些经文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这句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重生的途径，重生生命的道路，这个种子是借着神的道才能够成长的。那圣经的这个经文，我用英文的直译给大家讲，你可能会更加清楚。它有两个短语，一个叫做 The word living of God， 后面有一个顿号 And abiding， 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然后我们一直的活在里面，是这样借着神的道。当那个信心的种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不断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圣灵会不断的做工，信徒重生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活出来。那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这样子慢慢的活出来的。这个是彼得所教导的重生之道。我们明白这段圣经，我们对圣灵的重生就会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上帝拣选人，赐给耶稣基督救恩，圣灵的内住，赐给人信心的种子，也赐给人生命之道，是神的话，是圣经。信徒在学习圣经，也就是在走重生的道路。圣灵透过他的能力开启信徒，带领信徒遵守圣经，实践在生命的当中，他的生命会不断的在重生的当中在成长，最后得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是完整的有关什么叫做重生的教导。可能这个教导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到的很多人觉得我一信我就立马重生了，是，那是立马开始重生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生出来。生出来是生命长出来以后见到果子了，那你确实是有重生的
这个验证。靠着神的话语得生命，在圣经的里面是一贯的。今天我们读的宣召的经文有一段我选的，在诗篇十九篇的七到九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这些话都是和我们生命密切相关的。这些话不是一个律法规条，不是让我们遵循了这个遵循了那个，不是的，这些话都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在诗篇的里面已经清楚地讲到，神的话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产生作用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神的话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得救上面真正有智慧，那个智慧是有 knowledge， 有 wisdom， 有知识，有智慧，让我们走对得救的道路，让我们真正在得救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偏。这是圣经，教导圣经是教会的核心的功能，也是牧师的核心的职责。信徒得到重生必须透过教导圣经能够得着属灵的粮食。上帝设立教会，呼召装备牧师，就是做这个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呢？那这个分粮不是分饼啊，不是分红烧肉啊。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赐给人是什么？永生之道。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信徒在教会要得的粮食，核心的是神的话。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惊慌降到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信徒在地上需要衣食，但是信他的人必不知缺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圣经的当中，从始至终都在强调神的话，他的律例典章。我跟大家说，那不是简单的律法规条，那是生命的粮食。上帝呼召人，必定会赐给他神的话，让他去遵行，让他得生命的。那你说，只有以色列人有啊，以色列先祖没有啊，是吗？我一读段经文给你听啊，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上帝对以撒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你读过这段经文吗？你可能漏掉了是吧？你没有意识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律例命令和法度哈？上帝赐了，亚伯拉罕遵行了，在神面前得生命了。那你说为什么没有记录下来？因为那是个人性的。但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至圣的律法，那个他们就要记录下来，因为那是群体性的。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救恩，把圣经赐给我们，那就要赐圣经给我们，那是群体性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目的，把真理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生命，真正得到重生，目的是一样。那在这里面我要解决几个常见的问题，在教会常见的问题。第一个，信徒听到他觉得有得着，有觉得没得着。那我们是否可以按照信徒觉得有得着没得着来判定讲台的对错呢？可不可以？有些信徒说我觉得没得着，
所以你的讲台有问题。我觉得有得着，所以你的讲台有问题。可以这样判定吗？判定讲台是否传递神的话，是按照信徒感觉还是按照圣经？我问大家，信徒的感觉就和圣经可以划等号吗？我觉得有得着，那一定是圣经；我觉得没得着，就一定不是圣经，可以吗？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教会确实是透过讲台教导圣经，而且正确的解释圣经，那听的却没有得着，那我请问是讲的问题还是听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听到确实是圣经的教导，我却感觉没有得着，那怎么办？我建议自己祷告吧，求神带领吧。我为什么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得着呢？那的确是圣经的话，但是我听了没有得着啊，是不是要自己祷告呢？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那个讲台没有讲圣经，或者是讲错了圣经，听的人还觉得有得着，那我请问他得着的是什么？他得着的东西能够建立他的属灵生命，得到重生吗？是不是说我就觉得我有得着，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有得着，我觉得我灵命大有长进，突飞猛进，我的灵命现在不得了了。 OK，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不靠着圣经灵命可以大有长进，可以突飞猛进吗？靠着错解的圣经，不靠着真理就可以得着圣灵的重生吗？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真理，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那个生命是真的是属灵的生命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思考。第二个问题，如果教会教导圣经，但是信徒的灵命却没有长进，是不是要继续教导下去？我跟大家说，如果上帝给教会的使命是教导圣经，如果信徒的重生是靠着圣经的真理，无论人是否听，是否有长进，你总是要讲圣经的。那个不是讲的问题，是听的问题。人在听的时候，他是否真的听，听了以后是否真的遵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的，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信徒他听到，他要行道，他行出来，他的生命才会被建立起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人听了道却不遵行，他没有办法建立生命。我跟大家说，主耶稣讲道所有人都听吗？保罗讲道所有人都愿意听吗？所以主耶稣就别讲了，保罗就别教导了，是吗？保罗怎么说？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当这个教会真正讲圣经，真正讲神的道的时候，那些愿意听并且愿意遵行的信徒，他们真的就可以得到重生。这个是，如果没有，所有的人都没有了。所以不管人的反应如何，你总是要按神的心意把圣经传讲出去。 OK， 第三个问题，任何牧师，也不是保罗，他们更不是耶稣，都不会绝对正确，那是否对信徒的重生产生问题？那这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敢说我讲的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讲的不绝对的话，那你不会影响我们重生啊。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个问题。 那我跟大家讲哈，第一个，首先把任何人绝对化是错的，任何人把自己绝对化是错的，首先要讲这个啊。所以近代有个叫李长寿的，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曾经是把自己的解经和圣经同等印在一起的，那他一定是错的，跟他的人也会落在错的里面啊。这个是先确定，人都是有限的，人不敢把自己绝对化，你也不能把别人绝对化，这两个都是危险的。 OK， 第二个要点在这里，作为一个信徒，我怎么能够真正学到真理？ OK， 是相信圣经是绝对的，人都是相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一定不能绝对相信某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多伟大，你一定要相信只有圣经是绝对的，这是你要守在你信心当中的，持守住只有圣经是绝对的，人都是相对的。然后当你听人讲的时候，你用圣经来对照，他讲的合圣经吗？你要按照圣经来取舍，在任何时候你都接受圣经的更正，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你就可以学到真理，这是一个要点。圣经是绝对，要把圣经绝对化。第二个，圣灵是绝对的，绝对的顺从圣灵，不断的祷告，跟随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帮助我们分辨，让我们有正确的取舍，能够真正学到圣经的真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的绝对。所以当一个信徒你持守圣经的绝对，圣灵的绝对的时候，你就可以越过讲言的有限，学到真理。那这样的信徒，当你听到讲台所讲的是来自于圣经，你会和讲员同感一灵说阿们，经上的确是这样说。当你听到讲解的圣经有问题，你会翻开圣经，靠着圣灵说圣经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当你听到了讲台违背圣经的真理，那你会打开圣经，会拒绝它，会守在真理的里面。你是这样可以活在里面。我跟大家说，这个原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对我也是的。我们凭什么守在真理的里面？圣经的绝对，圣灵的绝对，所有的人都相对。 OK， 第四个，我今天问题很多啊，因为今天我是教会的周年庆，我多一点问题啊，希望能够多解决一些问题。传讲圣经的准确度对我们重生有什么影响？因为讲圣经有的人比较准确，有人不太准确，那怎么办呢？我在这个当中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我跟大家说哈，教导的越准确，传讲圣经越正确，对你生命的建立帮助越大，不太准确帮助就相对少，如此递减。如果不教导圣经，那就耽误你的信仰，如果教错圣经，就会误导你的信仰，如果偏离圣经，你就遭害了。 OK， 这个账比较容易算清楚哈。那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讲台你要谨慎的去解经，要一个字一个字去严谨的去解经，要参考原文，要仔细研读，要忠心的传讲。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神学生都很辛苦的，被我逼迫的比较辛苦，因为你可以对信徒有更好的帮助。那从这个层面，你也大家也知道，我不是否定其他的教会，他们也有帮助，看他的准确度到什么程度，他的帮助程度就在什么程度上。OK， 除非讲错了，那就没话说。那我们作为教会，在我们自己的领受的里面，我们尽量给信徒最好的帮助，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OK，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五样，第五个问题，听圣经有的时候觉得很枯燥，爱睡觉，有的时候觉得抵触，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呢，从某种意义上呢，这是常态。因为呢，我们对圣经，我们原来的肉体和圣经之间是天然抵触的。所有的人在听圣经真理的扎心的这个时候，那个反应都会有不适感，但这个不适感会转变成他对圣经的拥抱还是这个拒绝，那就不一定。啊，保罗呢在加拉太有这么一个经历，加拉太的信徒曾经非常爱保罗，到一个地步呢，甚至眼睛挖出来都愿意。但是有一天保罗来更正说，你们这个信的是错的，那加拉太的信徒呢就改变了。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改变的大不大？从原来特别爱保罗，现在变成敌视保罗，厉害吧？我跟大家说，这种从某种意义上是常态。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讲台服事的人，你总是要传讲圣经的真理，因为唯有圣经真理是信徒真正重生的粮食。无论他是否接受不接受，你总是要去传讲。那我回头讲信徒，无论你听的当下心里是否舒服，你总是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如果那是从圣经来的，然后求圣灵带领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真理去遵行，你就得着圣灵的重生。我们每天考察圣经，小组查经，教会讲圣经，在生活当中实践，我跟大家说，你正在走在重生的道路上。不管你听到的内容是否枯燥，还是有感动，是安慰鼓励，还是扎心或者不适感，你只要守在圣经的里面，你就走在重生的道路上。教会讲圣经不是教一套人的行事规范，基督徒行为守则，不是的。教会讲圣经是传递生命之道，让信徒听了以后实践在他生命的里面，得着圣灵的重生，走重生的道路。这是教会讲圣经的目的和实现的目标。第六个问题，问题很多，号称讲圣经就真的是讲圣经吗？不一定。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妇女，她号称信主的，来自北京的一个三自教会，后来呢去了一个韩国教会，在北京办的，特别喜欢。她说那个教会非常强调圣经，很重视圣经，她很喜欢。然后她听到那个教会教导说，这个生命册呢在韩国名额是144,000，赶快去韩国把名填上，不然你就没机会得救了。这是他们讲的圣经。我跟大家说，所有的邪教异端都强调他讲圣经的，他不强调他讲圣经，他怎么吸引那些信徒啊？强调讲圣经就真的讲圣经吗？不一定。所以呢，求神真的是能够带领信徒，我刚才讲的圣经的绝对，圣灵的绝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真正能够去神带我们去的教会。我不敢讲唯一啊，去神带你所去的教会，那真正在那里面你可以得生命，得建立，得成长。重生的生命是从神的话来，在教会的里面讲圣经既重要也挑战。因为呢，正确的解释圣经本来已经不容易了，忠心的传讲更加的不容易。因为人在听圣经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反应，作为讲圣经的人，既要听人的意见不要自以为是，又要坚守真理不妥协，这是一个挑战。 既要看见外面的错误的教导要警戒，又不要自高自大，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最正确，这个是不容易的。那作为牧师，作为传道，讲神话的人必须有神的护照，神差派他，装备他，圣灵带领他，让他去传讲，他才能够完成神设立教会成全圣徒的功能，否则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我不得不说，圣经的教导问题挺大的。我见到一些在神学院毕业的，不会教圣经。我也知道，认识一些牧师，牧养了很多年，还没有认识到教导圣经的重要性。我见过很多牧师，他们很奉献啊，很有爱心，侍奉非常的劳苦，这一点我非常钦佩，也很觉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很需要效法他们。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看到有些他们很辛苦，却很难完成真正的牧养。问题出在哪里？他不会教圣经的，让人看起来真的很难过的，心里又着急又没有办法。很好的，非常好的牧师，不会教圣经，那怎么办呢？信徒没有灵命的粮食，怎么成长呢？所以教会牧养了多年，都还是多数在婴孩的这个状态，那个教会没有力量，这是问题，我们要去面对啊！就祷告求神真是怜悯。那在这里面呢，我也看到一些的信徒啊，有些信徒很追求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努力追求灵命长进，参加这个培灵会了，那个奋兴会，那个复兴会，参加很多，但是呢三天五天一时兴奋，情绪激动一下回来就冷掉了。为什么？他没有日常的圣经的粮食喂他，每天每一个礼拜的圣经的粮食不断的喂养他，长不起来的，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后面经文，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彼得用这些经文呢，他用两个比较做一个总结，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讲主的道。那这两个比喻呢，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暂时的必定枯干的，一个是永存的。那凡有血气的，彼得在里面特别的切得很清楚，世界的东西对信徒的生命的建立，圣灵的重生没有帮助。不管这个信徒在世界有多大的成就，成为了富豪，成为了总统，和他得到圣灵的重生没有直接的联系，可能无助于建立他基督的生命的品质，反而会更加的狂傲自大。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在神眼中可能看为可怒的，没有帮助。世界那些的理论，那些高深的哲学，那些的方法看起来很吸引人，好像很高超，对于重生的建立没有价值，到一个地步可能使人更加骄傲。末日审判的时候，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一个教会的讲台，如果是宣扬世上的成功神学，讲世俗的理论，无论他讲的多么吸引人，口才多么好，知识多么丰富，听起来觉得多么精彩，我跟大家说，就像彼得讲的，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必枯干，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这节经文乍看起来呢，有一点觉得哎呦，这个主的道是肯定主的道的永存性，不是啊。这个原文的直译，我用英文讲啊， But the word of the Lord abides to the age。 中文直译是什么？当神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是指向永恒的。你吸收世界那些的东西，血气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的。但是你真正吸收主的道，你活在主的道的里面，它会不断的会推动我们，是指向真正的永恒，强调神的道对神永恒生命建立的重要性，是讲的这个。人的方法策略 草木和谐，到最后必定会烧毁的。前段时间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啊，专门他分享了一些台湾的问题，他自己深有感触。他说他现在观察台湾的教会，很多教会找成功经验，什么方法什么手段能够吸引更多人，然后就出来特别多的方法啊。我听了以后，我给大家数一下啊，细胞小组、小组教会、基团体、敬拜赞美、全能医治、幸福小组、双翼小组、恩惠相遇、转化小组、祷告祭坛，哇，不得了！一段时间会出一个花样，一段时间出一个花样，大家趋之若鹜啊，跟呢、啊，跟呢、啊，跟呢、啊。然后那个牧师说，他们植入传销的手段，用群众心理、人情压力、爱情的错列，他说这个不能够建立教会。那个牧师有看见。我跟大家说，这样的事情目前在这个时代仍然流行，看起来有用，吸引很多人。我跟大家说，建立了外边的兴旺，拆毁了里面的实质。那种所谓的兴旺是耽误人，甚至是误导人。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最后做总结，这个是重生之道，是生命之道，是真正的福音，是彼得一直传讲的，也是所有的使徒一直传讲的，也是主耶稣一直传讲的。那在这个道的里面，教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是不断的要教导圣经，传递真理，完成神设立教会、成全圣徒的那个功能。信徒的责任是什么？是持续的学习圣经，把真理实践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接受圣灵的塑造，真正活出那个重生的生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生命之道，这个是重生之道。西番教会进入第十年，教导圣经，用神的道牧养，这是我一直的领受。如果教会仍然允许我在这侍奉，那我就会继续的这样侍奉，我的领受方向内容不会改变，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盼望西班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能够和我有同样的看见。我深深的相信这条路是重生的道路，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如果我们照着这条路走，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改变，必定会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福音所应许的真正神的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件事情必定会实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西番教会仰望在你面前，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面前。这个教会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基督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属你的信徒。巴不得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珍惜每一位你所带来的信徒，能够真正用你的心意、你的真理去牧养他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尽责。巴不得这个教会带领的，我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带领的，能够为每一个羊在你面前尽职尽责，能够在他们生命的建立上面真正按照你的心意让他们得益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切仰望在你面前，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仰望在你面前。信靠你的人必定能够成就。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